我们今天早晨还是要继续讲马太福音，所以开始的时候，我还是请弟兄姊妹们，我们一起来祷告。然后我看，我们打开马太福音第五章，请我们一同低头。主耶稣，早晨我们求你自己在你的话语上面吹气，用你自己的灵来引导我们认识你的话语。这些日子我们感谢你，因为神的话语是真实可靠的。主，我们感谢你，因为每一次当我们读你话语的时候，灵里面就得着你自己的指教，并且又得到了激励。主，我们求你借着这些话语，使我们更加能像你的样式，叫我们能更完全，叫天父得的荣耀。主啊，这里所说一切真理，求你自己在个人心中用圣灵帮助我们解开，好叫我们读你话语，好叫我们进入交通，好叫我们生命长进。主，我们把今天聚会交托在你的手中，我们相信你的话语，因为我们离开你什么都不能做，就求你今天在我们的里面又在个人心中做工，是吧？好叫我们靠着你的恩典能力，我们来经历你话语所带给我们一切的亮光，带给我们一切的引导。我们把感谢赞美都归给你，听我们的祷告，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们还是要继续看马太福音第五章，因为我们已经一连串的我也不记得讲了多久在讲马太福音。那么有些弟兄姊妹说，怎么讲那么慢呢？因为我讲了快，我们不能消化，不能吸收，很简单。如果什么人能够读了一篇马太福音，就变成非常属灵、非常成熟的人，我想他如果不是一个天才，就是一个说谎的专家啊。所以我想在这里呢，我们只有一个可能，就是慢慢的从神话语中间得着生命的道路和亮光。所以今天早晨我们在这里要读的呢，是马太福音第五章，从33节我们读到37节，一共只有短短的五节圣经，请大家耐心一起读，好吧？请弟兄姊妹打开圣经，我们一起来读，就从33节开始，请。你们有听见有吩咐古人的话，说不可背誓，所起的事总要向主谨守。只是我告诉你们，什么事都不可起，不可指着天起誓，因为天是神的座位；不可指着地起誓，因为地是他的脚凳；也不可指着耶路撒冷起誓，因为耶路撒冷是大军的京城；又不可指着你的头起誓，因为你不能使一根头发变黑变白了。你们的话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若再多说，就是出于那恶者。好，我们就读到这里。我们再读其他几处有关的圣经，请大家看马太福音第26章，对不起，23章16节到23节，马太福音第23章啊，请大家一起来看。16节到23节也是讲到启示的问题。你们这假冒为善的文士和法利赛人有祸了，因为你们，对不起啊，我读错了，16节到23节啊。你们这瞎眼领路的有祸了，你们说凡指着殿启示的，这算不得什么，只是凡指着殿中金子启示的，他就该谨守。你们这无知瞎眼的人呢，什么是大的，是金子呢，还是叫金子成生的殿呢？你们又说凡指着坛启示的，这算不得什么，只是凡指着坛上礼物启示的，他就该谨守。你们这瞎眼的人呢，什么是大的呢，是礼物呢，还是叫礼物成生的坛呢？所以人指着坛启示，就是指着坛和坛上一切所有的启示；人指着殿启示，就是指着殿和那住在殿里的人启示；人指着天启示，就是指着神的宝座和那坐在上面的启示。所以弟兄姊妹，这里你看见犹太人当时有一个习惯，就是指着天启示，指着地启示，指着耶路撒冷启示，指着圣殿启示，指着祭坛启示。他们为了要证明自己有理，或者说的话可靠，就指着各样的事物启示。我们再看希伯来书六章十六节，六章十六节一起读。人都是指着比自己大的启示，并且以启示为实据了结各样的争论。这里告诉我们说，为什么要启示，因为人指的比自己大的启示。为什么要启示呢？因为有各样的争论，人和人中间话语永远争论不休，所以为了了结各样的争端，就最后只有用启示的办法。这是犹太人给我们看见当时启示的一些情形。那么我其实不应该当作犹太人， 因为中国人也有指天指地的启示，发咒启示也有这样子的。我们再看一处是旧约何西阿书第四章第二节。何西阿书这本书呢，是旧约小先知的一部分，头一卷啊，在但以理书后面。我怕弟兄姊妹不太熟悉，所以告诉各位。那么在我的两节的圣经1059页，何西阿书第四章第二节，或者我们从第一节读起。以色列人啊，你们当听耶和华的话，找到没有？大家圣经找到没有？何西阿书四章，我们读第一节和第二节，请大家一起读好不好？以色列人啊，你们当听耶和华的话，耶和华与这地的民取争辩，因这地上无诚实，无良善，无人认识神，但其假誓，不见前言，杀害、偷盗、奸淫、行强暴，杀人流血，接连不断。好，我们就读这里。那么弟兄姊妹们，这里说到什么呢？说到这个启示这件事情，就慢慢的越来越图具外面的形式，而没有真实。因为人为了自己证明诚实，所以他启示，但是后来启示是一种假冒伪善的表现，他启什么誓根本不能遵守，而且他所启的誓根本是存心是虚假的。那么弟兄姊妹们，刚才我们说启示这件事情，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或者哪一个民族就开始了，但是我们可以相信启示这个动作，这个事情其实是很自然临到人的身上。我在这里不是要说启示不对或者不重要，我想耶稣基督也没有这样的意思。我想在这里我们从整个的局面看，是说到犹太人这个启示他一步一步败坏的结果，所以耶稣告诉他们说不可启示，最早的时候是不可背誓。弟兄姊妹也想一想这问题，从不可背誓到不可启示当中的分别已经相当大了。而马太福音第五章给我们知道，整个的话语耶稣基督所要求于听他话的人的是里面的诚实，因为启示不能代表诚实，所以主耶稣告诉我们说不必启示了，无论是什么，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如果你说的多，多说了什么，那是因为恶者就是撒旦在你的心中激动你说话，你所说的话都不是诚实。所以弟兄姊妹们，这里耶稣基督把几件事情给我们连在一起看。前面几次我们讲到，当耶稣基督讲到马太福音第五章的时候，是有好几条诫命做背景的。我们上礼拜上次前两次讲了两条诫命做背景，那么这个诫命的背景是什么呢？在出埃及记二十章里面给我们看见，这个诫命至少有两条有关系的，一个是第九条诫命，耶稣基督在这里告诉我们对于旧约十条诫命的解释。第九条说不可做假见证陷害人，一方面我们为了要了结各样的争端，所以说话，但是说话又怕不够信用，所以启示，但是许多的时候这些话成了假的见证，结果使真实的那些应当得的保护的人受了亏损。所以做假见证陷害人是第九条诫命，不可陷害人。那么另外一条有关系的呢，这件事情可能更严重，但是我不知道弟兄姊妹们有没有注意到，在这里第三条诫命说不可妄称耶和华你的名，你神的名。也许在这里有更重要意识，他们指着什么启示呢？他们不敢指着神启示，所以他们指着圣殿启示，指着礼物启示。其实也许大家弟兄姊妹们熟的时候，圣经熟会发现非常惊异的事情，因为神最早的时候要以色列人指着神的名启示，待会我们要看几处圣经来证明我们所讲的话。但是这里不可妄称神的名，如果他用神的名启示而不能照着遵守，那就是妄称神的名，是非常严重的一条诫命。所以这里讲的至少第三条诫命、第九条诫命跟今天我们所讲的题目启示跟说诚实话有绝对的关系，有非常重要的关系。当然我们上次讲过，如果你把马太福音第五章放在一起看，耶稣基督来到地上的时候并不是要废去旧约诫命，而是他要求诫命更深刻。因为今天神所要求，神的儿子所要求在我们里面的生命比我们外面的行为更加重要，如果不是一样重要的话。那么弟兄姊妹们，这里说什么呢？ 在这里耶稣基督把救恩道理告诉我们，告诉我们神的标准是这样，没有一个人能够照着马太福音第五章第六章第七章所做的而行，不可能。因为旧约里面我们尚且诫命都办不到，所以一些律法诫命我们常常犯罪，常常得罪，常常违背神。那么为什么在新约的时候已经知道我们旧约的表现，两千年来或者两千五百年来在旧约里面他们不能实现的事情，为什么还要到新约里面要求神的儿女行呢？这里有个最要紧的事情，因为新约里面是在恩典的要求，神先把一个得救的生命给了我们，让我们有一个像耶稣基督生命的性情，然后如果我们照着这个生命活着，我们就能够完成神的诫命，能够遵行神的诫命，能够表现出神的诫命。而这个表现不是外面的行为，里面生命的诚实，里面生命自然的结果。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也一定要明白整个马太福音五章六章七章跟我们基督徒生命的关系。这不是新约的律法，而是新约的恩典要求。在恩典里面，神因为爱我们的缘故，叫我们能够胜过罪恶，叫我们能够不起假誓，叫我们能够心里诚实。那么弟兄姊妹们，讲到启示这件事情的时候，我一定要弟兄姊妹们想到一个最严重的问题，就是神并非不看重启示，而是因为神太看重启示，所以耶稣基督不要人启示，对不对？这话怎么说？也许弟兄姊妹们在读圣经的时候有几件事情会非常注意。在旧约里面，以色列人的迦南地有一个特别的名字，这个名字呢是跟今天我们讲题目有关系的。圣经里面如果你去研究，我找到六七十处的地方都是讲这个名字，什么呢？迦南地称作神启示应许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之地。不错，一方面我们常常讲的迦南地是应许之地，但是这个话太笼统了。迦南地不仅是应许，怎么样应许的？神启示应许的地。希伯来书里面也是讲到这件事情，神为了要让以色列人有信心，就自己启示，我启示应许亚伯拉罕要把迦南地给他，神启示要把迦南地给亚伯拉罕，给以撒，给雅各。所以弟兄姊妹们，神并非不看重誓言，神最注重誓言，他所说的话没有一句话改变的。神口中所说的话，他说要有天就有天，要有地就有地，要有光就有光，神的话怎么说就怎么成就，神的话绝对可靠而且大有能力。弟兄姊妹，今天神的话在圣经里面给了我们，我们只能明白神在创造中间说话的能力，却常常忽略了今天在圣经中间所说的话每一件事情都要应验的。即使今天不能应验，或者我们眼前看不见应验，到有一天将来都要应验。所以弟兄姊妹们，从一件小的事情看见大的事情，为什么神不许人随便发誓？因为神自己的话语是最可靠的，神说话就算话，神也要他的子民说话就算话。那么弟兄姊妹们，你知道有一个字，大家知道在希伯来文称神的名字叫什么？叫 Elohim。 神的名字叫 Elohim。 Elohim 这个是什么意思？如果你仔细要分辨，仔细要研究它的字义，什么叫 Elohim？ Elohim 不是耶和华，不是亚伟。 Elohim 这个字就是神启示约束自己。弟兄姊妹们，今天人的创造，万有之所以本，所以会有出现，为什么？因为神说的话，神用他自己的话来约束自己，这个字叫做 Elohim。所以神大能的神启示立约，他说我要创造就有了创造。第一个字出现字在圣经里面就跟神的创造有关系，而这个字是根据神启示。所以弟兄姊妹们，你要看启示这件事情多严重，你可以从小的地方看，我今天跟人随便讲一句话，你也可以从大的地方看，神一切的工作都在他的话语里面，神怎么说话就算数，神怎么样宣告了，他就是用自己的誓言约束了自己。神一说话就有了力量，这个力量好像文约一样，人跟人中间立约一样， 他不仅跟对方立约，他也约束了自己。昨天我父亲家里来了一个朋友，其实不是朋友了，他是一个他是我母亲的干女儿的先生，所以我不知道应该叫什么干什么东西啊。他就到我家里来跟我谈话，他呢是读法律的。他说我没有办法做法律，做律师，因为在那个环境里面我不能够照着良心做，所以他就去做生意。我说做生意你倒很好啊。他对，为什么？他写文书的时候他很容易就写得清清楚楚，这个条理很清楚，律师的训练。弟兄姊妹们，你要知道为什么需要有这些条文，需要有这些契约，因为人不能都守信用，有时候连自己讲过的话也不记得。弟兄姊妹们，我在这里说，说话是一件大事。假如我们一生所说的话，圣经上的确这样告诉我们，都被神记录，我们应当觉得非常可怕，因为我们不知道说了多少不准确的话，说了多少保护自己的话，说了自己而妨碍别人了，为了自己的保护还影响了别人，很多这样的话。所以弟兄姊妹们，在这章圣经里面，马太福音第五章这段圣经好像不如前面几条诫命那么严重，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但是耶稣竟然把这件事情说话的问题跟杀人跟奸淫相提并论。在这里我们要看见这件事情的严重性，还不是你赚几个钱，多亏一点本，少亏一本，多赚钱少赚钱的问题，而是神看重人说话。做生意的人说话若是没有信用，没有人要跟他做生意。有很多的人会立很多的文约，让他立了约之后在约的夹缝中间找出路，他的心的问题比他所立的约更加严重。所以弟兄姊妹们，在这里我们就怎样看马太福音第五章，也同时表示我们是怎样的人。如果我们说这里有一个漏洞，有一个法律的条文，耶稣基督讲话没有讲清楚的，那么你跟那些起假誓违背誓言的人心思意念是一样的。那么弟兄姊妹，我一开始就说神非常看重誓言，在以色列人中间起誓是一个大的事情，要起誓的。我刚才已经说连整个迦南地都是起誓应许的，神对亚伯拉罕起誓，神对雅各起誓，神对约瑟起誓，神对所有许多跟他立约的人对都起誓，亚伯拉罕、以撒、雅各都在神的面前，神对他们说话。人跟人中间彼此也有起誓，你知道吧，亚伯拉罕要为他的儿子娶妻的时候，叫他的老仆人放走在大腿底下，要他起誓一定不要娶迦南地的女子。雅各要临终的时候，叫约瑟放在他的大腿底下，手放进去，要他起誓一定要把他葬在迦南地。这是一种约束，这是一个约束的力量，因为神看我们口中的话成为自己的约束，因为神自己的生命信心就是如此。那么弟兄姊妹们，如果人了解这个件事的严重性，就不能随便说话，因为随便说话就变成自己的网络。神看重这件事情，在旧约里面有两方面的意思，今天我们讲启示的问题，有两种誓言，也许在英文里就清楚，一个叫做 vow， 一个叫做 swear。 这个 swear 不是骂人的脏话，是在神的面前启示，人跟人中间一个平等的地位。 vow 是什么呢？ vow 是人向神起的誓，所以旧约里面翻作许愿，其实两件事情很深的关系，向神起誓跟在神面前与别人立约，两件都是很重要的，都是起誓。那今天呢，也许我们在许愿这方面不说，因为这是跟神中间的问题。这里讲到起誓的问题，你就会发现以色列人在起誓这件事情上面一直的退步，一直的退步，一直退步。我读一节圣经给大家听，大家会也许觉得非常的稀奇的，在申命记第六章十三节，旧约申命记第六章十三节，前面主耶稣说的话都是有根据的，耶稣基督讲的每一句话都是有根据，他说不可背誓，所起的誓总要向神谨守。这句话为什么我说许愿跟起誓是有关系的？因为你如果找这句话，会找到在民数记第六章里面说，所许的愿偿还不可延迟，这就是主耶稣说你们都听见，不可背誓，所起的誓总要向主谨守。这个向主的谨守的誓叫做许愿。你如果要找向说所起的誓 不可背誓，圣经里并没有直接这样说，但是向主谨守这件事情是指着许愿来说的，但是原则是一样的，在新约里面是两个字变一个字。我们在这里回到一个地方呢，就看旧约里面讲了那些启示的问题。大家看《生命记》第六章第十三节，这里怎么说？你要敬畏耶和华你的神，侍奉他。底下说什么？指着他的名启示。所以你看奇怪吧？在旧约里面，神是要以色列人指着他自己的名字启示，表示他的子民是和他一样性情的人，说话算数。今天在不晓得多少神的儿女，在说话算数这件事情上面完全不像神，但是神要以色列人指着他的名启示。那么结果怎么样呢？到了利未记里面，你看见有一个警告，利未记十九章二十二节说是不可以指着神去假誓。一方面摩西告诉以色列的百姓，你们进到迦南地在那里侍奉他的时候要指着耶和华的名起誓。约书亚记23章第七节，约书亚告诉以色列的百姓不可以指着假神起誓。你再读到后来，读到他们败坏的时候，指着巴力起誓胜过指着对耶和华起誓。所以弟兄姊妹们，这里面告诉我们，本来启示一件那么神圣庄重的事情，因为神把他的名字给了我们，而我们在他面前说话算数诚实，这是神要求我们作为他子民的一个条件。以色列人应当是指着神启示，非常严重的，好叫人能够信得过他们。他们应当侍奉神，他们奉着耶和华的名启示。但是这件事情一路的败落，一路的败落，败到最后他们是在神的面前起假誓，而且指着假神起誓。弟兄姊妹，起誓是一件非常严肃的事情。假如两个人素昧生平，怎么能够信得过他？他指着他的神起誓。所以记得吗？在旧约里面，雅各和拉班分手的时候，他们两个人追了半天，逃了半天，神也拦阻拉班害雅各，所以当他们分手的时候，他们在那立了一堆石头，这个石头名字记不记得？大家记不记得？圣经里石头名字你们不记得的？没有几块石头有名字的，有一块名字叫以便以谢，这块名字叫什么？这堆石头叫什么？叫加雷德。大家查查看对不对哈？那么他们说，我们指的亚伯拉罕和什么？他什么？拿赫的神起誓，因为拉班所敬奉的神是拿赫，拿赫他的父亲，他的先祖。那么亚伯拉罕和拿赫的神是不是同一位神呢？我们不知道，但是他们指着自己的神起誓。为什么？彼此再不能信任的时候，只有神可以信任，因为雅各和拉班中间已经不能信任，所以他们指着神起誓，你不能信我，你应当信神，这是启示的原因，指着神的名字启示的原因。那么弟兄姊妹们，这件事情一路的下来，一路下来，我们就看见败坏的原因是什么？本来是因着启示有约束的力量，但是启示到后来徒具一文，因为人不值钱，他的誓言也不值钱。这就是当时的光景。大卫在那里，在洗格拉那里征战的时候，他的家眷被人掳去，碰见一个埃及人少年人，是非利士人留下来的，本来在当差的，因为生病的缘故，主人把他丢在后面了，不管他的死活。大卫把他救起来，说：“你知道你主人在哪里吗？带我们去非利士人那里。”那个少年人怎么说？你向神起誓，不把我的性命交在我主人手里，我就带你去。起誓严重到生命攸关的事情，可以是生死相关的事情，这么大的事情，也可以一件小的事情啊。我起誓，我发誓，我不嫁人，也可以。这些事情大的小的，但是大卫跟这个埃及人素昧生平，当这个埃及少年听见大卫肯向神起誓的时候，他就跟他送他去，带他去见非利士。 所以弟兄姊妹们，在一个说话算数的人来讲，启示是一件可以信得过的事情。大卫常常启示，你看见没有？大卫在神的面前启示说，我如果不把约柜找到，我就不合眼不睡觉。他真的去找约柜，他启示算数。大卫向约拿丹启示，跟他立约。大卫跟扫罗启示，扫罗约大卫启示，你在神的面前启示，不害我的性命。他跟约拿丹立约，大卫跟约拿丹立约说，我一定恩待你的儿女。弟兄姊妹们，每一个有信用的人，在他启示来讲是算数的。大卫是一个启示的人，为什么我们讲这些事情？因为神并不是不要人启示，而是因为人败坏了，启示没有价值了。不是不可以启示，但是因为你这个人太轻了，启示没有作用。所以弟兄姊妹们，当耶稣说不可启示，那是因为已经把我们判断到一个不值钱的地步了。你不要以为今天基督徒里就啊，因为圣经的教导我们不要启示，所以我们可以不启示。很多人这样子的，很多哎，叫你启个示吧，不启示，为什么？因为圣经的教导我们不要启示，你完全弄错了。所以为什么到了国旗面前，你说我要愿意向国旗效忠，这个事能不能起？当然可以起，因为神不是说不要启示，而是说你这个人不值钱，所以不必启示了。假如你这个人是值钱的，你启示一样有作用，你在神面前算数。你要晓得一字之差呀，不可背示跟不可启示中间差太多了。不可背示那个示还有约束的力量，不可启示你人根本不值钱，启什么示啊？不值一文，这个人不必启示的。这是人败坏的结果，所以耶稣不得这样说，不得不这样说。从前神若人若得罪灵舍，你看在所罗门的时候，他在献圣殿的时候，列王记上8章31节，大家知道所罗门献殿，他在献殿中有一个大的祷告，那个祷告实在是讲到我们属灵的问题。他说人若得罪灵舍，列王记上8章31节说，人若得罪灵舍，有人叫他起誓，他来到这殿，在你的坛前起誓，求你在天上垂听，判断你的仆人，定恶人有罪，照他所行的报应在他头上，定义人有理，照他的义赏赐他。有没有这句话？大家读到这句话。所以为什么耶稣基督才说指着坛起誓，指着殿起誓？哦，坛不算，要礼物才算，殿不算，哪有这样事情？在所罗门的时候，指着坛起誓，指着殿起誓，指着殿就是指着住在殿里的起誓。那个住在殿里的是谁呀？不是祭司啊，住在殿里的是神啊。所以当人和人中间，灵舍中间出了问题的时候，有人叫别人起誓，说你来到圣殿起个誓吧，证明说你没有害我，证明说你没有亏欠我，你没有拿了我的东西，你没有说话不算数。他就要来到圣殿里面起誓，指着殿起誓，指着坛起誓，用他自己的话约束自己，在神的面前算数。这是所罗门的情形，所罗门时代的情形，所以才有马太福音那些变化败坏的地步，他们随便指着什么启示。所以弟兄姊妹们，明示的争讼也用誓言来解决。人跟人中间的问题，很多的时候不能解决了，用启示来解决。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又看见，在这里所有一些启示的问题，不是神不要人启示，而是因为人不配启示。这个人本身他的光景已经败坏到一个地步，其假誓向着偶像烧香。我再说本来的情形，这个事如果是个重事，这个事行人就行了，但是现在的问题，因为人不行，誓言不行，不行了。那么弟兄姊妹们，代之而取是怎么样呢？那么到了新约，神怎样处理这个问题呢？耶稣基督怎么处理这个事呢？旧约的时候说不可背誓，所起的誓总要向主谨守，为什么？人还敬畏神。到了新约的时候，一个人如果不敬畏神，什么话都可以说，不负责任，什么话都可以说，颠三倒四，什么话都可以说。中国人说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都可以说。因为为什么？他不尊重神。 弟兄姊妹们，今天神儿女基督徒属灵的问题，说话不算数，基本原因因为他不尊重神。你不要表面看他有很多敬虔的表现，做很多事情在教会里侍奉，没有用。他的心里是不是敬畏神，在于他的话是不是可靠。一个人话不可靠的时候，他不能算是敬畏神的人。你说我一句什么话坏话都不说口，不出口，我从来不骂人，我敬畏神，没有用。在你的话语是不是诚实？一个人话语不诚实的时候，他基本的问题是因为他不敬畏神，没有约束力量。那么耶稣基督怎么说呢？在新约是马太福音第五章，这里告诉我们说，不可启示。你如果启示的话，你那一个启示，你如果向着天启示，天是神的座位，地是他的脚凳。你要晓得这些话都是旧约里的话。我找给大家看，我的资料太多也是找不到的，经文太多了啊。也许是在哪里，以赛亚书65章16节，这样在地上为自己求福的，必凭真实的神求福；在地上启示的，必指着真实的神启示。因为从前的患难已经忘记，也从我眼前隐藏了。在以赛亚的时代，在预言中间又看见启示的事情。弟兄姊妹们，你要知道，每一件启示的事情都跟神有关系。Put aside。前两天我们在读箴言，读这个传道书，七七聚会在读这传道书，有一句话我觉得很有意思，传道书第9章第2节。说凡临到众人事都是一样，义人和恶人都遭遇一样的事，好人接近人和不接近人，献祭的与不献祭的也是一样，好人如何罪人也如何。底下说什么？启示的如何，怕启示的也如何。有一种人叫怕启示的，有两种情形怕启示，一个是他心里有亏欠，但是还有一种人才会怕的，因为他敬畏神，惧怕神。一个人心里如果有亏欠而不惧怕神，他一样可以启示。弟兄姊妹注意听了，外面人能叫你启示，你可以做出一副敬畏神的样子，你可以做出一副没有亏欠神的样子，但是那一些人不算怕启示的。怕启示的人是好的人啊。启示和怕启示的人都是一样，启示大家都认为是好的了，因为他应当是敬畏神，没有亏欠才可以启示，对不对？很难说启示人是对还是不启示人，怕启示人对，你晓得吗？所以在这里我读这个传道书，我觉得有趣在这里，人不能够凭着启示或者怕启示决定这人对的错。在我看，怕启示人还好一点，因为也许他怕启示是有亏欠才怕启示啊。人说你不敢启示，所以你就输了，你一定有错误。在我看，怕启示人还有救。为什么？马太福音5章6章7章总要点明我们天然生命的败坏，才可以蒙拯救，才有机会蒙拯救。你不要说现在我不大启，我们都不启示了，基督徒已经不会违背马太福音五章这里所讲的问题了。你不要这样想，你这样想，你马太福音五章白读。我不知道怎么说，我读马太福音5章6章7章的时候，心里很不安，很不舒服。我不知道你们是不是这样。耶稣基督的话，应当叫人不舒服。我今天来解释马太福音5章6章7章，也许有些弟兄姊妹不大开心，认为我在讲他们，那是圣灵的工作，叫你里面有亏欠，感谢主你有亏欠的感觉，你还有救。不是我在这边说什么话要叫人心里不舒服，我不过解释耶稣基督的话，我自己所说的断不能超过耶稣所说的。我相信如果耶稣今天在这里对我们所讲，我们每个人都会倒下来，披麻蒙灰啊，在神的手里。我不知道彼得听见这句话什么感觉。为什么我特别提彼得呢？
也许当初他听见马太福音第五章的时候一点没有感觉，他认为自己很好，因为他是一个说话爽快的人，他从来也没有否认他讲错什么话。他常常否认，他常常说常常讲错话，他也常常道歉。但是你要知道一件事情，当耶稣基督被卖的时候，耶稣做什么？彼得做什么？彼得跟着去，一副是敬虔跟随主的样子，但是在使女的面前他却发咒起誓，再三说我不知道你说的是什么，我不认识这个人。弟兄姊妹们，彼得在那里发咒起誓的时候，他一点没有想起马太福音第五章的话，但当他说完了以后走到外面，鸡就叫了，这一叫他听见了，他就想起耶稣对他所说的，今天晚上鸡叫以前你要三次不认我。他思想起来他就出去痛哭。为什么痛哭？为什么痛哭？彼得为什么痛哭？你可以想想彼得为什么痛哭。当然他直接正好应验了耶稣基督所说的话，叫他痛哭。但是他之所以痛哭，也许因为他觉得违背了主，对不起主。但是我想他有更深的认识，知道自己实在被主看透了，人不可靠，发咒起誓否认的主，人不可靠。这样一个人还有希望吗？还有盼望吗？在神的手中还有用处吗？第三个原因，尤其因为彼得发现他跟随主三年半一切的跟随都无效，他还能侍奉神吗？所以彼得出去痛哭，巴不得我们每一个人读到马太福音五章的时候都出去痛哭，看见我们自己生命的败坏。但是事实上办不到，读马太福音十分钟就读完了第五章，没有感觉，一直要到神兴起事情来，也许正在你和人签约的时候你心里被光照，也许正在你说话的时候，你跟某某弟兄讲话的时候你被神光照，也许正在你做一件见证的时候你被神光照，你有救了，你有希望。弟兄姊妹们，我们是什么样的人呢？我们是败坏无可救药的罪人，神的恩典怜悯才叫我们看见自己的本相。凡是不认识自己本相的人不能侍奉神啊。今天我们看见自己的败坏，所以我们只仰望耶稣，从来不看人。若是看人，每一个人都要跌倒。我们因为仰望耶稣的缘故，我们知道自己的败坏，所以主告诉我们说，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那你说是会吃亏，不错。诗篇里怎么说？诗篇十五篇第四节说，一人虽然起了誓，自己吃亏也不更改。换句话说，你跟人立约签了字了，这个约吃亏了，不要更改，你肯吗？你说，哎呀，我太笨了，当初不应该签这个约的。你笨不笨两回事，但是你既然起了誓，立了约，就该遵守。这是神对我们的要求，做不到。我不知道为什么今天想起无缝，不知道为什么今天来的路上莫名其妙想起无缝。我想这个人杀生成人，对不对？大家知道无缝的故事，他为什么他答应那些出草的人要给他一个人头，他到哪里去找去？他就把自己的头给他们。无缝没有信徒，但是得了人的尊重，因为他说话算话。那些人说无通事无通事，说话要算话，说话要算话，自己起的事虽然吃亏也不更改，要到舍己的人才肯，肯舍己的人才有这样度量。我不知道无缝哪里来这样勇气力量做这个事情，但是基督徒应当认识神，应当舍己，情愿吃亏，因为我说了这个话，所以我要照着做，这是基督徒应当有的态度。 弟兄姊妹们，耶稣说不可起誓，我再说已经降了一级了。你不要以为不可起誓很好啊，那是因为你不是一个遵守誓言的人。神说，主耶稣说，你不必起誓了，你的内心我早看透了，起誓不起誓没有两样，不必起誓。从前旧约说不可背誓，所起誓是总要向主谨守，主说不可起誓，誓都不必起，不可起誓，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为什么要说话？为什么是要说成不是，不是要说成是？都是为了保护自己，都是为了自己的利益。但是你多说是让撒旦在你里面做工，你的心思意念被撒旦控制利用，说了你不该说的话。今天我们从马太福音第五章得了什么教训呢？我想弟兄姊妹们在圣灵的光中能够接受这样的说法。第一，我们看见自己生命的不诚实，因为我们实在是为了自己辩论不休的人，而说话的时候总希望别人能相信。要看见神所给我们的救恩才是诚实的，只有我们活在主耶稣的里面，我们才会诚实。我们不肯活在耶稣基督同在里面的时候，不肯让圣灵在我们心里管理的时候，我们说话都不诚实。但是更要紧的，这里圣经没有讲这个话，但是五章前面讲，神要审判。主说爱弟兄，主说和弟兄和好，不可恨人，不可杀人，因为神要审判。你若有一文钱没有还清，断不能从那里出来。有人解释那个断不能从那里出来，从哪里出来？这个审判官跟衙役指的什么？是指的火的审判，将来在国度中间地狱的审判。主说眼睛叫你跌倒，就挽出来丢掉，免得怎么样，你全身落在地狱里面。所以这两条诫命都含有审判的意义在里面。那么主耶稣有没有说到我们要话要审判的？有。主说到了那一日，你所说每一句话都要供出来，你的心思意念动机如何主都知道，你起誓不起誓根本没有关系，你越是起誓也是证明你不敬畏神，所以主说不要起誓，不必起誓。一方面是神要叫我们看见我们天然生命的败坏，好叫我们生出一个依靠他的心；一方面是依靠要给我们一个警告，若是我们依靠自己天然的生命而不懂得依靠神，将来要吃亏要受损，在神的面前要受更大的审判。马太福音不是很容易读的书信，我承认我自己读的时候很不安，我希望你们读的时候也不安。如果你很安，感谢主，也许你真的很好，但是很多时候可能是没有光，没有神的光，所以你读马太福音读得很舒服。愿主怜悯我们，我们一起举手祷告。主，我们在你话语的面前从心的深处向你承认，我们是不可靠的人。主，但是我们蒙恩接受你的救恩，我们是你的子民，像旧约一样，以色列人指着神起誓应当是可靠的。主，在这样一个矛盾的光景矛盾的状况中间，我们求你多多的怜悯我们，常用圣灵的光光照在我们心的深处，好叫我们心中的意念，所以一切的主意和思念都被你辨明，用你自己的话来审判我们，光照我们，叫我们灵一魂骨节与骨髓中间都被刺入破开。所以也许有些时候叫我们觉得痛苦，要叫我们在炉灰尘土中间懊悔自己， 主啊，但这是你的恩典，好叫我们末后末日不再受审判。主啊，你做工在我们里面，叫我们成为一个诚实的人。若不是你做工，主，我们没有办法，没有办法照着天然生命的样式来讨你的喜悦。主啊，我们是何等不可靠的人，求你自己借着马太福音所说的话来教导我们，给我们里面起敬畏的心，好叫我们遵行你的旨意，好叫我们活在你的面光中间，让你的话语成为我们的拯救和力量，把我们带到属灵的生命表现中间。主啊，愿你帮助你的儿女，在教会中间我们也不知道哪一位弟兄什么地方说话得罪了你，或者不能诚实，但是你知道，所以你就工作在他们的里面，在每一位弟兄姊妹中间做这样的工作，好叫我们与灵舍彼此说诚实话，不至于彼此说谎言。主啊，帮助我们，叫我们在这些事情上面和其他的诫命一样，看为谨慎，看为重要，不至于触犯。主啊，求你怜悯我们，恩待我们，听我们在你面前这样的祷告，靠耶稣基督的名。